觉得好律师首先不能挑词架讼。
别说了，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见过有的律师一拍桌子，你甭管了，我这回我替你就弄死他了。
哎，嚯，好嘛，您受了多大累呀、啊？这是，
你要念过书就完美了，真的。
没戴墨镜。
欢迎收听自然系书法。
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敬请关注新浪微博自然系说法或微信公众号自然系全拼 FM 或自然系说法。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芽。
欢迎收听自然系说法，咱第二季，
两年之后再回归。
这个，2020年，咱们录过一回，
没有？
远程复工，
我
有你，你后来进来了吗？就所有都
我后来进去，后来进去的，
对，后来都没来，就是后来你进来吧。
哦，有一次远程录音，
那我
复工，
我是后来，
你后进的，
我没去。我没出现，好像
你没进去，他进去了，
没进，就有你，
我不记得了，真不记得，那我可能在山东呢，没在北京。
时隔两，严格来说，时隔两年，相当于。
后来你吃饭，你说吃会儿饭，后来你就说了一
会儿。别，赶紧开场完了再聊啊！场子一开始先聊着吧，我
介绍一下吧。
哎，大家好，我是 Diablo。
哎，大家好，我是曲老板。
我他妈在这儿是谁呀？我记得了。
两年前你是谁？
在这个节目是 Tony， 在这个节目叫 Roger。
我是那 Tony， 现在剪头发贵吗？
我虎子吧，虎子，对，我可能是虎子。
还有疑问。
虽然换名啊，但是人没换。
在那个店叫珍妮，在那个店叫蚂蚱。
Tony Guy。
好久没录了，攒了两年的包袱。
我操！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使，
所以今天就
发现也不多攒的，两年也没攒多少。
关键就是什么呀？我操！
一边攒一边花。
你们不觉得吗？今年的开年就好像重新过了一遍去年的开年。
不是，这一年我就感觉就
没，
好像一睁眼一闭眼过了，
就睡了一宿
啊！我太快了，
跟谁睡的也不记得了，
不记不重要，
不重要，
跟效果
是
一样的。
他不是快慢的问题，他就觉得
他是长短
对
对，他对他打地了。
咱不是重要在于硬度吗？
你这瓶破了，
你这些我都得捡了去啊！因为现在那个大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那他剩不下什么了。
有些咱们已经不能说了，很容易这个节目就和谐掉了。我想着这节目
不至于吧、
很多东西不让说了，
是吗？
这个也不让说，这
不让
说，我说啥了？
我以为不让说了呢，我也不知道。
那你先放着试试，
避一回捡一回是
不
是。
不让说数学问题，
咱们元八人马
再铸辉煌。
对。反正尽可能2021年咱多录，然后我也约了好几波人，然后咱们各录各的，
各录各的，
因为确实不是一路人，
各录各的。
对，咱们四个呢就多录点儿热点话题，
可以。
对，然后
露点话题，
然后今年开一些跟职场有关的话题，当然大家都没一成不变的
职场里
要
露点话题，
要么一直都上班，要么就一直不上班，要么就一直不怎么上班，反正就是，所以我就都找了一些一直在上班比较稳定的。
职场得找那个上班有困惑的呀。
对，
找点。
我们这个上班都没有困惑，
我不上班
了，上班了以后老板有困惑了都，
失业六七年了。
说谁说说这个，就是这话题，谁比较了解？谁要求
都不太了解？不是，就是头阵的一个什么网上热点新闻嘛，说颁布了一个叫什么“孩子不够阳刚”吧？对，稍等啊，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这个提案啊，全国政协委提出的，
教育部出的吧？
政协委提出的，
教育部
不是，这政协委员提的
啊，
然后那个
对
不是 是政协委员提了一提案，然后呢教育部
吵着念也没念对。
教育部给了一答复函，基本上就要加强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小男孩吧，以及整体的这个对于男性的审美观呢越来越女性化，哎，就是关于这个问题，这个为了让下一代从小的时候抓起就别往这方面出溜，所以呢就是先提出了一些举措、
你看你这个就高度就不够了
啊，
应该是什么呀，加强体育教师的配置，加强学校体育制度的顶层设计。
我说举措呀、举措就是你说这个、
那是具体措施。
对，具体措施
是这上来开篇的就说的是这个、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这个呢发完了之后，在网上呢并不是一致性的认为这个就对，好像啊。
啊，你还看见有说这个
对啊，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呀，不叫反对，
他是一个看弹幕的人，
你知道很多人觉得这不是问题是吧？
不是反对，他是提不同的看法
啊，
就关于怎么去执行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事儿是肯定是对的，但是呢意思呢怕呢执行上面，比如我看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提你别你首先在这里面一个难度是关于什么叫做这个女性化，其实是一个模糊的问题，就是害怕什么呢，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就是交往过正
啊，
就是你弄成男性化，结果你弄的是那种可能小男孩其实男性本身也有男性的缺点，会不会他就往那方向倒了，
怕把女的整成男的，
不是，就是说男孩变得比如说粗鲁是不是叫男性化，
粗鲁人你可比不了。
莽撞他是不是男性化？
那是一辈古人、
对，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迪亚宝，
你说说。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他就愣了。不好这样。
不是这个典故大家都说，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接你。
继续
说，应该你接着说。
周氏老师继续说，
就他能接。
周氏老师继续说，
就他就大概这么一情况嘛，对吧？那你们怎么看？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啊，他就是事儿是个好事儿，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政令？这个我觉得就是有待商榷。就他，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反正能说的不能说的我先说，然后不能说的你就剪。啊，就我觉得
这有控制实在不知道聊啥，要有控制就不知道聊啥。
没有、
对，
没有，
我觉得啊，
没有一句能用的。
就是大家认为不应该这么干，好，那我是出一令强制的不让这么干，就特别容易出现虎子刚才说那个矫枉过正的问题。
对，
因为上行那叫什么，上行下游吧，上还是什么，那个
上行下校
啊，上行下校，他这个东西他就到底下去执行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吧，它往往就偏离这个。
我把你这个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头阵子我看的有一篇文章，指的是呢，中国的在很多的这个幼儿教小孩的教育上面，有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吧，孩子们缺乏体育运动，好，增加了一个体育考试，
哎。
孩子们需要培养审美，好，增加了一个美术考试，
哎，
然后他有可能到下面真正具体执行的时候，变成一个增加了一堆考试，
对，
但是其实他真的能实际解决小孩的他实际面临的问题吗？
对，
我增加这个考试就能让他培养审美了，
反而成负担了，
对，
尤其是这有孩子的家长，以前就数理化解决天下。
啊，
现在不一样了，
得综合，
哎，
得
综合，
你啥都得
说，是素质再素质，素质了半天，越来越应试，
啊，对，就是变成一堆考试，
对，
啊，
我能理解，特别能理解，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小孩就是跳绳是吧？得跳够多少个？
对，
你说这个玩意儿，你跳够多少个，你体育就好了。
最主要的这
你不会游泳掉河里不还是淹死吗？
最主要的一个跳绳一旦变成一个标准以后，你知道吗？就是。 他其实大家也只是拿他变一个硬性的说我必须完成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
但是其实背后说让你去真正强身健体的那个逻辑在小孩里并没有扎根，
嗯
啊，就是他没
对，所以其实就是虎子你说这个吧，就是你看咱们说回到现在这个话题上啊，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培养阳刚之气，其实他本意上还是希望，我觉得啊，还是希望这个人能。这个小孩能更积极更阳光更健康，他嗯，可能他的角度上吧，这个女性心就这个男孩偏女性心理就稍微有点应该调整一下，
嗯，
但是呢就是你怎么就或者我说吧，你怎么把它标准化，
我就说对，就是，
如果标准化对吧，那你既然有了这么一个，而且啊你看啊，在咱们这儿办事儿都是什么呢，上面一旦说句话，那底下是一定要办这事儿的。你看为什么会出现你说这个跳绳跳多少个，对吧，那个
美术，
哎，美术
一个考试，
要一个考试，
嗯，
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可能从顶层设计来说啊，咱就套用它这里边的话，从顶层设计上来说，人家就是增强你的审美，增强你的身体素质，
人他就想折，
但你要怎么解决它呢，嗯，你要出什么样的成绩来衡量他的，
嗯，
就给他一个什么结果。
你说的这个其实说回到一个应试教育现在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走应试教育其实它有它的必然性，就是在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应试教育好衡量，
对，
素质教育不知道怎么衡量，
对，
嗯，所以就变成了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但是当上面提出来的一些跟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个命题就不好衡量，什么叫男性化，什么叫女性化，这个命题都不好衡量，它更不好弄了，你知道吗？就是还不像是你强身健体，好歹我弄个考试我能解决。你说这男性化怎么考试？评个分儿，就是考一个那个比哪个孩子更爷们儿，就是来一个更爷们儿考试。
就以后这个以后这体育课加一武术呗，
不知道
对吧？你这孩子都去学散打去。
哎，咱话说回来，这个命题本身啊，就是你们觉得现在小孩有这个现象吗？
哎，这我特别想问你们俩，
嗯，
因为我没有儿子，
我都没孩子，
对，
你得问他们俩，
对，
嗯。
你不是有儿子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问他呀？
不是，就说问我，不别问他，不是我们俩，是
们俩不是你们俩
啊？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俩吗？
对 对, 对，
因为你们俩都有儿子，
对
对不对啊？
对，
就今天能跟这个俩儿子一块录音，特别
哇塞，这憋两年的包袱，憋在这儿了，
还怎么样？
这
个
说
这
个
铺平垫稳，
可以，
两年的包袱。口味有点重，
不是现在观众就爱听这个
啊啊啊！对，
他是等着你，
那谁是大儿子呀？让大儿子先说呗。
没事，反正儿子们啊，这都可以了。
怎么都跑不出去圈了，还分什么大小的？有意义吗？
我现在关键问题是，就是说什么
出来领来了？
啊，
你怎么界定这个？
你怎么分自己孩子是不是有点娘？
对，
你怎么分？
对。
这怎么判断？
对，
咱们怎么判断呀？
对啊，就你怎么判断一个孩子他是不是有点娘？比如说，你看，
我觉得这个，就我的理解啊，就是你要，就其实这是一个，真是一个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就你是你，其实是根据家长的这个所谓的男女，这个女，这个孩子娘不娘，
跟你家长的认知
有直接关系，家长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你家长认为你这个。举动是娘，可能有兰花指，对吧？
嗯
啊，可能就认为这个是娘了。
有些是动作上的，
行为上的，
或者语言上的，
哎，可能穿打扮上的，
打扮上
的，出门
的
穿小裙子，
审美倾好上的
啊，对吧？
审美倾向于粉色的，还是倾向于蓝色？
对，不穿丝袜不出门的，
嗯
啊，你
毛都呲着，
对，这么穿一毛裤，
那是网袜。
是你这就肯定是娘了，对吧？你说没事就爱看看。就没事，
不是这么点小孩毛都刺着，你说他女性化，我觉得你有点矫枉过正了。
我看你边上那大爷了，
你说一个那么点就长了腿毛的一个女一个小伙子，
是腿毛，
你说这个小伙子有点女性化，
他那不许套脑袋上吗？
矫枉过正，
边上那大爷就无所谓了，
矫枉过正
了。
不，而且啊，其实他这个东西是一个隐身的一个话题。你包括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他喜欢看这个
小女孩的
动画片？不是，就好像现在这个 这某些流量明星，
流量明星
啊，这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嗯
啊，
哎，这为什么说到这个时候你不怕得罪人了？
什么意思？我从来不怕得罪人啊。
对啊，你看他这个说的这么有所保留，
流量明星了是吧？
对，你说的流量明星的时候，他说的那么含蓄，
我怕，
因为他不认识。
对，
他这是个屁的流量明星。
现在的我是
确实不认识。
现在我
他管那个叫一类人，
他可能就知道这么个词儿，
就不容易了啊！对，
我倒不怕得罪人，我是怕你这节目得罪人。
得罪啥呀？
我靠，
招黑粉，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讲是好事。
比如说啊，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就是什么呢？这男的化妆，尤其是。就咱别说是电视台主持人那种化妆，你是为了节目效果，你可能就不是你脸黑给你弄白点儿，
嗯，
就比如说咱们当时就是拍片儿的时候，
可是你上镜化妆这个事儿，
不，他化的是那种特女性的妆，抹个红脸蛋儿啊，
没有，那还真没有，人家鹿晗、王一博啥从来没有抹过红脸蛋，
唇红齿白。
那只是人家皮肤好看，那只是人家年轻皮肤好，
抹个那个红嘴唇啊。
嗯，
你是认为就是化妆就是女性化是吧？
不是，但是人家没抹，
化化
但是人家影视
妆，
影视妆可没抹过红嘴唇，没有。
看那个，我操，那
男的不抹红嘴唇，他只是给你那个皮肤会遮瑕，这是肯定的，然后会给你描眉，但是不会给你，一般都是抹裸色，他只是在镜头前面显得红。
穿个小皮鞋，抹个红嘴巴，
那这个是
一天一场200块钱，
那不是，那这是我误
这怎么样这个？
但是呢，以前呢，男孩就算是电视前面，他也很少打那么重的粉底遮瑕，这个倒是真的。现在你看男那些参加那些选秀节目的，
脖子跟脸都不是一色。
参加选秀节目的年纪都很小的小男孩吧，那些选秀节目的
都化，
都带着化妆品。你打开他们行李箱，全是化妆品。这个是以前说咱们那个年代
没有的，
不可能的事儿。我头两天正好看见黄磊。
啊，
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综艺节目上亮相，那皮肤看着贼真实，一看就是遮瑕打得很薄，他肯定也得打啊，因为你任何上镜他都要打上镜妆，他但是他打的一看就是很少的那种。那过去电视台的男主持人他也打，但是他打的没那么严重，但你看现在那脸上那抹的是吧，那就一层又一层的就比较多了，而且他们小孩，而且你看那个时候的男明星他自己是不会带化妆品的，
对，
我都是我来这录节目了，
你给我准备或者你
对，有准备。他日常其实是不是特别注重这个的，但是现在的小孩儿自己那箱子里就一堆化妆品。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音频呢？就是不愿意给你们准备化妆品。为什么说马丽夫为什么从来不直播呢？哎呀，成本有点高，这多好，这撑死来包茶叶就完了吧？
对，
有时候还没有茶叶呢。
以前还得备盒烟，现在连烟都不备了。
所以我想说
特意给准备烟灰缸，
教育家
说的他，所以我想说的他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
对，
他是在你生活中很多小细节，你看起来好像变化不大，但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两个观念。我到这儿了，我因为影视的这个工作，有人给我化妆，和我自己都带化妆品，
对，
这个小小的一个跨越。你会发现他对这个人的影响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啊，不，我觉得啊，这个都是比较趋怎么说呢，就是咱说一俗点的词吧，就是你都是希望能获得观众的认可的。现在为什么他们这么做，还是因为大部分的，因为他们相对
审美在变，
对，他们针对的这些流量嘛，就这些粉儿们，他其实都是相对年轻一点的嘛，对吧？你说让咱们粉他也费劲，他们就喜欢这样。
你们看现在这些流量明星吗？
这个我其实特别想聊了啊。这个就是说是这样，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某个我还挺喜欢的明星的啊。我还挺喜欢的明星的。后来我发了一朋友圈，我就说，实际上我原文是这么说的，我说其实
你这最后一个朋友圈特朗普啊。
哦，那也是小生
啊，不是
你这，
我当时怎么说的？我当时怎么说的？
你看
啊，就这句，因为我配图与文案无关嘛。我当时文案怎么说的？
吃饭别去厨房，看戏别进后台。早年间，艺人大多都有点问题，非要弄成这样，墙倒众人推。什么机构都弄得跟着哄似的，贵圈弄得跟黑社会似的，想让谁领盒饭就让谁领盒饭。 你这说的什么事儿？
就是
1月20号的，
对吧？咱们自己先说、啊，
你可以录完了再逼掉，
录完再剪。
嗯、
我就说
都逼没了。
你想说是一系列明星下马的事件，很
多
都
是我没太明白你的观点，
很多都是舆论热点给干下来的。
哦不，这是两个事儿。第一就是说、
嗯，
我们是不是过于的关注
苛责他们、
啊、
关注了这些艺人？
不是，对，这个其实
是
我跟他，我跟马老师观点是认同的。对，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就是说，那么到底？我为什么说有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跟实际上我觉得明星都多多少少的，也不是多多少少会有问题，但是多多少少也会，
对，
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那么现在无形当中，他们自己弄成了一个社会啊，不，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谁再去执行这个规则，我让你走你就走。
嗯，我操，你这第二个话题
你说的
有点大。
你说的这个吧，我就是说。嗯、咱不管你能不能剪进去啊，咱先说啊，演员他的这个圈子，首先价值观跟普世价值观确实不一样。我也是真的去，
他就特别关心，就感兴趣我第二个问题。
什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件事吗？
不是，你看啊，我先说你的第一件事儿。你看，我特别认可马律说那个，我就其实我挺烦这个的。你就特别简单，你就看微博热搜，什么全是明星话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那个就是我在海南的时候，不正好是那个嫦娥五号吧，上就是奔月嘛，那个事儿就当时一晚上吧，热点马上就下来了。为什么？就瞬间就被这个瞬间就被明星的一些事儿，就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就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社会不，
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社会关系的话、
嗯，
你希望老百姓更关注的是一个明星问题，还是一个嫦娥登月的问题？
我当时希望是嫦娥登月了，
嗯，
或者相关的啊，就是它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
你觉得一大群的人天天关注嫦娥奔月，以及关注美国，关注这些政治问题？
不是，我
是
觉得不要那么关注明星问题。
对，就是说全都是明星在前面，比如说。
嗯
可能今天出了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就是一人跳河了，
已经跑题了。
我不觉得，
不算跑题，不算。
我不觉得，
他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
我跟你说，
没有，刚才你没听，因为刚才你给我们沏茶来着。我给你来，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那些流量明星，那些流量明星有点娘，所以致使的我们引起了这个话题。
你根上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觉得聊孩子聊不到，我觉得根本聊不到一期。
他就是根上是一个价值观取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男性女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是，
对，就是说，那你社会价值观取向这根上我们就找嘛，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根就是流量明星，
嗯，
是因为这个引发了，
做了一个社会上的示范。
对，那，
而且这个社会上的示范被很多人关注，
而且还会被很多人认可了。
哎，就是我的例子，比如说一个暖心事件。
嗯、
啊，就比如说，就武汉小哥送快递，哎，咱就举例子啊，
嗯，
啊，他可能总能在这个微博上霸个榜，然后其实网上很多好玩的事儿，我看有一个，
我其实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关注嫦娥奔月或者什么那些人一定是真的少了，是不是真的咱也很难调研，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凡是关心那方面的人，他们不是特别爱在网上发言。不是特别爱在网上发声，
你这么解释
也不一定。
那你有在网上去支持那些热点事件吗？你知道那些人是有幕后推手的，就是明星的事件是有幕后推手的，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那些正常的非明星事件是没有幕后推手的，它只能是自然流量。
对，
所以呢，所以说他被干下去，不一定是因为老百姓不关心，是因为他自然流量就那么多。如果明星也是自然流量的话，可能还真不一定比嫦娥奔月的人多，但是恰恰
不一定是一定不会，
对，他就是因为被幕后推手给推上去的，是这么个原因，不是说真的是老百姓全都关心，
但是啊、
关心明星
不
关心那个，
我这事儿是这样，你推着推着，人就关心了。
哎，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根上什么呢？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我们很难去解决老百姓他实际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幕后推手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吧？你像你永远你都是第一条前十条啊，跟五条全是这个，五条全是那个，你看着看着你就啊，操、哎，那再来再看看吧。
其实我觉得啊，咱啊，就是说咱们根上聊的这个男性女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价值观导向的问题。
嗯，对。 对，这是根儿，
拉这么老远还能拉回来，我
他背后是一个价值观导向的问题，就是价值观导向是怎么控制的。你们刚才聊的这个明星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也是一个价值观导向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成为一个事儿了，就是因为你这个价值观背后所谓的这一套操作，就造成了一种表面现象，就是好像大家更关心明星不关心嫦娥奔月。
对，你看我就这么考虑
啊，
但是实际上我也知道他那个
实际上是推手的原因，
是有推手的原因，
不是
咱们就干这行的嘛。
对对，
但是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真的话，你就是咱们就举个再极端点的例子，就当时不说嘛，那个美国就说嘛，说那个我他妈就拿时代，我拿那个时代杂志都给你干死了，巩俐一上时代杂志以后就让中国就娱乐化嘛。
嗯，
这当然这可能是个阴谋论啊，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嗯，
但是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上查查去，
嗯，
这相关资料特别多，就是让中国就泛娱乐化，
嗯，
就你没人没有进取心，你就看吧，看一小时的电影，
嗯，
去看那个现在更快看综艺，
嗯，
对吧，你都不连电影都不用看了，就那个演技都不用，
其实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接触什么东西接触的最多，
哎，
就容易对什么东西印象更深刻。
对，
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背后的推手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操作也好，就造成了某一些信息在霸占了你生活当中的空间越来越大。
对，尤其这个互联网这个大数据一出来，
对，某一些观点霸占的你的空间越来越大，那这些观点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咱还是得绕回来，就是你宣传的这个，你去研究什么是男性化女性化，其实还是不如背后把那套逻辑弄明白了。就是说白了，当老百姓看见女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越来越关注女性化的东西。因为你想吧，你选秀节目成为你的生活主流了，选秀节目里的男孩他们化妆有他们的原因，他们也不得不化妆，而且他和观众之间形成这么一种互动，哎，观众对你这样的人产生了一个好评，我化妆的倍儿美型，结果有人给我好评了，他就助长了这种，对吧？
对。
那这个好评是真的老百姓认为好评吗？还是推手推上去的呢？这里面就混杂了很多，
对，
你不好确定的信息。
对，他也不完全是这个推手推的，有确实有很多人都真的就喜欢，
但是你甭管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它变成了社会的一种观点。
对，
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对，
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是美的，那个更漂亮啊，那个更好看，就造成这么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背后真的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操作。不是单纯的一个百姓的认知，对吧？不是因为单纯大家觉得所谓的现在的女性化，不是单纯的因为大家都真的觉得好像你不信，我觉得真的做民调，我觉得并不是大部分的人认为男孩的女性化是好看的。咱们首先咱四个不是吧，对吧？咱们身边的同龄人也不是吧。
嗨，我去健身房，我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那儿大部分都不认为是这样。
对，其实是造成了一种氛围，好像是这样的，但你真实去调研它可能并不是，嗯，但是已经成这样之后，那你就要解决，那就拿出这么一个政策来，这个政策就可能变成了一项考试，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倒回来了吧，
对。
你真牛逼，
好逼，
这大弯转的，
你看
但是这个好，这个又倒了，
咱们年底应该来一个八马褂。
你这比圆黄可难多了，我
天上老愣也受不了了。
太他妈费劲了，这个都
不穿了，
不容易。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比圆谎难吗？圆谎是不需要逻辑的，
哦，
你他妈还得有逻辑那段。
圆谎也得需要逻辑啊！
不，圆谎可以讲究瑕疵，逻辑里不需要那么严密，
啊，就是把它跳到另一套逻辑里，把别人弄懵逼了。
对，
哎，好像对，是吧？
这就跟逛当，他妈篱笆刮进来了，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特别讨厌，这个活的他的值钱是值钱在中间那个人。他认可你这个逻辑了，他等于到你的表演，你的表演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就觉得好，嘿，真的是这个意思。就主要在中间那个人，
中间那个人主要为了解气，
对，
主要中间那个人
凉活的很重要。
哎，你错了，中间那个
人，
这个来告诉他这个专业名词
叫蜜蜂的，
叫蜜蜂。 因为他群口吧。
啊、
我们瞬间就破
对，咱们这是群口啊，对对对，
我们瞬间破译了一个封箱的一个固定节目，
八百多万，
我们又刨了一个流量社团。
哎，我觉得还是得问问两个爹啊，先问问这个爹啊，
再问那个爹、啊。
你看你孩子娘炮，你受得了吗？
就是还是那个问题，什么叫娘炮？
对，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们家孩子娘炮吗？
你觉得你们家孩子有娘的地方吗？
或者你们家孩子同学里边有没有娘炮？你觉得娘炮的？
不，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他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行为，是不是让我觉得娘炮
啊？
啊，对吧？不是说这孩子娘不娘炮的问题，
或者你包括你关注一下，就是这一代孩子他们有这种趋向吗？
反正我见过的，他们班的周围的还真没有，女孩不说，就男孩啊。那还真没
女孩，女孩怎么娘炮？她他妈就是个娘，行吗？
女孩太娘了，不好是吧？咱们的议题是这个，
太讨厌了。
真的，你要看见一个幼儿园的女孩就那样的，你也别扭，特女性化的，你肯定你也别扭。
女孩啊，
对，女孩你幻想一下，你要看幼儿园那小姑娘就天天。跟林
娘们唧唧的，
是绿茶、
啊、
绿茶，
那他妈就对了。
那不女孩应该就那样吗？
不就不对了。你儿子幼儿园女生的同学，
你
不应该有那
样。我突然想起一包袱，那个一个脱口秀演员叫赵小慧说的是摔了一跟头，他妈说起来，别跟个娘们似的。你跟他妈能结婚？
哎，不过你这么说，我回忆着好像我孩子他们同学也没有，
肯定没有。
你接孩子吗？
接呀、啊，你去你看你孩子学校里有这样现象吗？
我就接过两回，我不知道。
我看还好，其实孩子他好像，因为我跟你说，男性他这个基因啊，他是天生的。
对，
就是首先啊，大概率出生的小男孩很少有一生下来就贼娘的
啊，对，几乎没有，太少了。
他小孩他天生就喜欢枪啊，喜欢车呀，
枪车球，
对球啊，他你从小摸东西就能看出来，这东西他从那么点儿他就那样了、
嗯，
他不是说我大了以后选择性的
知道拿枪去，
对，选择性的去产生的，没有舆论的影响的情况下，
对，
没有任何外在逻辑的影响的情况下，他天性就是男孩的天性，
车枪球，
但是呢，新一代的男孩确实比以前要柔弱，是真的
啊，对。
他只是柔弱，他谈不上娘，他确实柔弱一些，
娇气，
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没经历那些苦，你现在要求他们跟那个过去的年代似的，摔一个大跟头就必须得啥事儿也没有，也挺难的，摔一个跟头哭一下也就哭了吧，你不能说这个就叫娘炮，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对对
对，他就是这么个问题，
得看在哪儿摔的，我终于找着法律点了。
不然
啊，不然啊，到底了，没有法律点，在哪摔的？现在呀、啊，因为现在、啊、意识都好了，可以让场所索赔，学校索赔，
牛逼，牛逼！
那我问个问题，马律，孩子放学以后摔的，能不能跟学校索赔？
路上再说。我给你们讲一真实案例，是我闺女给我讲的。我闺女二年级，
给你讲法律点了都。
没有没有，我闺女讲的，就说他们班有一个小男孩拿喝水，拿铅笔的那个铅笔霍弄水，然后就是喝了。然后呢，大家都劝他，这铅笔有毒，有毒，有毒。你猜小男孩说什么？二年级，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你猜小男孩说什么？
喝了是我的事儿，
肯定跟法律有关系。
嗯。
小男孩说，如果我有问题，那就是校长和老师的责任。二年级
孩子家里教育好啊，这个
小男孩一个二年级的小男孩都能找到法律点，
说的挺对的。
我闺女就给我回来学舌来了，
这跟你同行那个、
哎、他这个有问题就跟学校有关系，会有这个年龄的限制吗？比如说18岁以前都这样，还是说多少岁以前是这样？
多少岁都这样？
到啊？
什么？不是
那
什么意思啊？
就他的意思，比如这人成人了，
他说，比如大学生，
对，你不能一大学生喝一个铅笔水，把自己给喝掉，说你是校长和老师的错。
你这他妈操！这我觉得、
哎、不是，但是你看啊，比如说那个，我给你举这么一例子啊，比如说他们这员工，
嗯，
咱别说喝铅笔水，这太弱智了。
嗯，
他可能
是培智学校的。
哎，这个他可能
我觉得。大学生喝铅笔水绝对是校长跟老师的责任，为什么
不应该给他招
进
来？
怎么让你入的？
不应该给他招进来。
这样的人你都让他入校，你他妈没责任！你说你没责任，谁信呢、
哎？真的，就比如说他骑了一个违法的交通工具，来这儿上班，路上让别人的车给撞了，算不算工伤？
算。
对。他明知道这些，他骑的是一违法交通工具，或者他不知道也好，他知道也好，他骑了一个违法交通工具来这儿，路上撞了就算工伤，除非你跟他签一协议，说你骑这玩意儿上这儿撞了白撞。哎，那你说这人成没成人呀、啊？
我今天下午一个，我今天下午开庭是一个援助的案子，是劳动争议援助，他自己有工伤，就是上班和下班我不记得了啊。
嗯、
然后呢，我看他开庭过来开了一个。戴了一头盔，我说你是骑电动车来的吗？
嗯、
其实我这问题的话非常有指向性嘛，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
对，
电动车、
嗯、
违法，
目前来说还不算一个合法地带嘛。
对，
所以但是他有工伤证。
嗯，
我就说到这儿了，点到这儿了。哎，行，这期法律点有了，我操，我跟他发愁呢，正。
对，我因为
我们聊这个娘不娘绕到工伤来了，嘿，这真棒！
我跟你说，我说的这是一真事儿
啊、
哦、啊！
就是、我也没觉得是假事儿。
对，就所以就是说你看你问那问题，喝铅笔水算不算？哎，就他这一员工真他妈在这门口喝了铅笔水了，他们公司绝对有责任。你说是不是？
操！那这招人还得先问问人家，你会不会喝？
不是，所以他们签合同的时候都得。为什么都得专业人士来签这合同啊？
这
不是你接着说，虎子，你不是就是觉得这个？
咱接着说啊，就是说，我是觉得他这个政策吧，本身呢，是有这个现象，但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看他那个针对的青少年嘛，首先那个青少年里面，首先我个人认为小学生咱先排除，因为我就刚才也聊了小学生，其实这个现象不太严重，
不太严重。
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接受的外部信息接受的少。所以其实他们的现在的小孩他们的行为更源自于本能，
而且小学吧，性别不是那么推明显。
对，他说这个也是一个
是不太明显，二一个他们更遵循于本能，而本能的这个事儿呢，男性和女性在本能上是天然存在的。他那个本能你不用去管他，他肯定是这样的。
对，
他是天然存在。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了之后，有些外部信息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对他们的价值观倾向产生影响了，
这就涉及引导问题。
对，这个引导就会很重要了。
所以啊，我觉得他这个文章所谓的教育部发的这个文，他其实针对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就针对的是
怎么引导、
教育引导、
怎么好
教育引导的问题，
好的引导这个青少年。让这帮孩子别学都娘们唧唧。
但是你需要这种引导，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青少年存在这种引导倾向的错误。那引导倾向错误是哪来的呢？其实就是外部信息。
对，
就是学校肯定不这样，学校从来也没有宣传过你应该娘一点，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吧？
对。
那他是从哪来的？其实是外部信息来的，就是网络。说的再直白点，就是网络信息和外部他能接触的这些信息，
而且、啊、
周围的环境。
我在这儿说一下，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是傻子，他既然能发这个文儿，能就能对，应该他既然能说出这，他既然能说出这个话来，作为一个政策性的一个答复也好，或者说一个，你放心，他后边肯定还有其他举措，比如说我看见一个现在的一个举措，就是现在手机不许进小学，马上你就是这个政策应该已经出来了，
手机有了，已经有了，
一直不能进小学呀。
可不是，
是吗？
对，
但是他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般的学校都不让带。
哎，现在规定，
啊、
然后有什么事儿、
嗯，
别说手机那种智能手表都不让进。
对，
家长给这个
对对对
有什么事儿，这个老师打公用电话给有就每个在每一个学校里边加公用电话，这个老师给孩子给家长打公用电话，
或者教务处的电话。
哎，他就一步一步的，他会
就老师也不能拿手机吗？
应该是。哦，不能在网上
就是不能在网上留作业，还是不能在网上？
他很多的政策之间是一环扣一环的。
对，
他要先把外部的这些信息对孩子的干扰先都屏蔽掉，
屏蔽了，
对，屏蔽掉，不要让他影响。因为这里面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小孩玩游戏现在成瘾这件事儿是特别大的一件事儿，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外部信息的这个导向性，他没法控制，
对。
他没法完全控制那个导向性，那这个导向性就干脆不让你看。
你就咱就这么说吧，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玩手机？你记得吧？
对啊。
有一天我俩玩游戏的时候，他就说今儿我跟我们家孩子说了一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好了这个玩俩小时，结果一查玩五个小时，对吧？
对，
你说你控制不了你们家孩子，
现在小孩玩电子设备玩的，
你能控制你们家孩子看什么吗？你不能他玩这五个小时你都在边上坐着吧，
对
对吧，
控制不了，他就看他看抖音。
那你就再看，咱再说这个女性化这个，我真的我就觉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真的特别好，
嗯，
就是外国的青少年全是他们练健美的健身的，然后玩单杠的，
嗯，
咔咔的一到中国，哇，哎呀，全是那个各种选秀的出来了，真的就是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它是一个比例导向的问题。
太明，你看中国有这样的节目吗？我就记得前一段时间有那个什么当兵的，就是什么兵王
啊，有
啊，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对，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了？因为它不火，没人看，
没收入率，没广告。
哎，
其实你知道，就是说这里面啊，再说细一点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那个模糊值的问题，我看了朋友圈里一些评论，往往对这个东西产生质疑的是很多女生。她质疑在哪儿呢？
嗯，
因为最近现在现象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所谓的直男问题。
嗯，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男女权的问题，你知道吗？
哎，对，
有一个男女权的问题。
其实刚才我也想说，但是我没敢说，就是对，
这里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男女权的问题，
包括物化女性。你这算不算物化女性啊？
他就是说，你看你所谓的这个女性化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说男人身上不能有女性化的特征吗？
对，
你是不是在把男人和女人的性别两个再拉开？
对，极端的分开。
其次，你会不会让这个男孩变成那个极端了之后会越来越直男？直男了以后他会不会对
大男子主义？
对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这是过去的鄙视，这么多年鄙视半天，你又把这件事拽回来了，你把那些好不容易那个对女性更温柔的那些男生又他妈拽到那个特别讨厌的那个直男的那个范畴里，会不会有这种问题？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矫枉过正的问题，就是说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男权女权，其实是背后有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出现两种声音，就刚才措辞不对，不是说反对，是两种声音的原因，其实背后是男权女权的这个界限的这个争论。
嗯，
他其实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发有一句话是谁说的我不记得了，也是一个名人说的，就是说一个社会女性化越来越严重是一个社会倒退的一个现象。
嗯，
这是我先不下定论啊，我再说另外一个点，三体那个小说里面大刘他描述了一个环境，他说那个当时的那个地球啊，他们以为自己安全了，然后地球的人民就慢慢慢慢的进入到一种虚假的繁荣，虚假的繁荣以及虚假的和平观。当这个社会进入一个虚假繁荣以及虚假和平观之后，它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社会上的男人越来越像女人了。然后他的那个有因为有的人他是冰冻过来的，就是他冷藏了很多年，他醒来之后他是旧社会的，旧社会他醒来了以后，他发现这个社会上的人他分不出来男的女的，因为长得都像女的。
靠，都忘了
这。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节是那个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国家呼唤女性思维和女性形象，其实有一个母系回归。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其实我想说的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社会问题，包括现在的女权为什么会扬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进入到一个和平，就是中国现在它整个的环境是大家是和平的，是好事儿。
嗯，
但好事背后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家对这种战斗性的行为，
嗯，
或者有攻击性的这种性格，
嗯，
或者有攻击性的观念和这种社会状态越来越排斥了，
嗯，
他越来越渴望包容啊，渴望那个理解呀，然后渴望互相，但这种东西其实是偏女，所谓的偏加引号的偏女性化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这种母性形象，一个比较中偏中性的，或者说我们不说是男性和女性，就是偏中性的一个状态的，就是越来越不偏向于特别
偏柔和的，
对对，
偏柔和的，它不是偏阳刚的，
对对，不偏阳刚，是偏柔和的。但它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能把这个东西就归为女性，只是更偏柔和的这种东西，越来越不分男性和女性的这种东西，越来越在社会上成为一个主流。对，中性东西成为主流，是因为这种东西会更包容。 他会更包容，会有更多的人更喜欢，他就觉得这种和平状态下的时候，大家的那种攻击性和侵略性更少，他会很舒适。
所以啊，你看啊，就是他这个真正教育部回复的这个文里边，他没有提到男性化、女性化
啊，
他提到的是什么？增加阳刚之气
啊啊啊啊！对，
哎，
这就很聪明。
对，然后他还提到了什么？要增加体育素质，
嗯，
要这什么体育素？刚才我念那体育素质的顶层设计，
嗯 嗯，
他是希望你有一个，就我的理解啊，第一，从体魄上你要有强健的体魄，
嗯，
第二，从性格上你要更阳刚，就，
嗯，
当然他这个肯定是偏，就是是说给男的听的，
嗯，
但是他不会像你就是像社会大讨论那样，或者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些观点一样，
嗯，
他没有，人家可没有说男性女性化，
人家没这么说，但是
对，
但是有些人就会很敏锐，他会把它归结为是在讨论一个男性化女性化的一个观点上，但其实那个就和人家发文的人家本身的那个，
对，他具
就有偏差了，
有偏差。
对，
我想表达的是这意思，
这就有偏差了。
他说的，但是呢，你看啊，他教育部说的这个文呢，你要把它落地这具体执行下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这个偏差。
把这个偏差量化，
对，变大了。
对，
嗯，
你一把它量化了，它就变大了。
对，
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件事儿，
嗯，
其实挺重要的。
嗯嗯嗯嗯，就是怎么解读，把它变成一个可落地的执行的东西的时候，包括大家对这东西的看法的引导，就是你这个文发出来的之后，大家对这东西看法其实也需要一个引导的。
哎，
你不能把它引导成一个两性问题上，一旦引导成一个两性问题上，这就进入到了一个悖论里了。就到底怎么是对的错的，打了这么多年的架是打不明白的。嗯，包括现在的好多关于那个女权观念的讨论，对吧？就是很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跟那天我们在停车场看见了一个停车位写着女性专用，我看的时候觉得没啥呀，一个女孩跟我说，这就是对女性的侮辱。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你知道吗？就是
是因为那停车位更大是吧？
啊，
对对对，就那停车位就是
会更大呀。对，但你说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说他是对女性的侮辱，还是为了给女性提供方便？这个事儿你就真说不清楚了，你知道吗？你，
他是为社会提供方便，
对，
是为女性提供方便。
但是这件事就产生了一个，就产生了一个男女权的问题的争论了。但其实本来这件事他当初做的时候没有这么上纲上线，
对。
但是你被人家一旦这么解读了，这可就不好说了。所以同样的，这个政策也是这样，你这个政策一旦被解读成一个关于两性的讨论的问题了。
对，他为什么被这么解读呢？就是因为他是答复了那个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他答复这件事儿出了这么一个文，所以就会被大家这么解读。
但实际上他文的内容就是正规的引导，
对，
他只是提供了一个正规引导的方式方法，比如像什么增加体育运动啊，
哎，对对对，增加心理建设呀，哎，让你心理更健康啊。
引导上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太偏激啊，让他们往自己的男性认同上面更什么一点，或者也不叫男性或女性嘛，就对自己的认同上面的这种东西的引导。
我给你们普及一个法条，就是我们著名的民法典，就是民法典新版本187条，1087，这是我在昆音篇记过的三条其中一条。他这里头就有一句话，就是说，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如果协议不成，由法院根据财产情况具体处理。按照什么原则呢？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的权益原则，他三条。
对，
照顾子女，
你解读一下。对，
照顾女方，照顾无过错方，
照顾子女，三条，是吧？
先说的子女，
先说的是照顾子女，第二个
是
照顾女
方，
对，对，
第三个是照顾无过错方。我觉得头两个不用说了哈，照顾女方仍然会有照顾女方，
对。
我这是我们2021年
新
实施的民法典，这是我记关于婚姻篇记的三条其中一条，就因为在打官司的时候我会提到啊，请根据合议庭
对，
按照照顾子女、照顾女方、照顾窝子方的原则来，
就所以说，其实我你看我这么半天想起来，我当时发这个的初衷，我发这个的初衷的根源是，
你这还有初衷？
根源初衷是
他不是从小学直接上的高中，
也不是
他有初衷。
我是看那个东西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背后其实引发的是这个，是关于男权女权的问题。这个就很，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朋友圈里产生了，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就有人觉得这个发布的这个东西有问题，有人在有，我看有的人是觉得恨不得有的人在嘲笑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往那个上去引了。是因为他刺激到了大家关于那个男性女性的这个。
所以吧，就是说实话啊，这事儿吧，他现在就是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事儿。
对。
你就这么说吧，那你说这照顾女方就跟那女生停车位它有什么区别呀、啊、
就你咋定义这个事儿，
对，你怎么定义这个事儿，
没区别啊。
对。
啊对，没区别吧，但是女同志不高兴了。女同志说：“你他妈凭什么照顾我呀？
你就别照顾我！
哎，你别照顾我，
凭什么照顾我？
对你凭什么照顾
我？
我
就不要！
哎，但是反过来，真正到你离婚打官司的时候，你会说这话吗？
嗯、
你站起来了，跟法官说：‘你别照顾我，因为我是个女的。’你也不会这么说，
也不一定。我也没见过那么多女的，
啊、你可能没代理过这么多女的，
可能曲老板见过那么多女的，有。
是，但是我们主要是没跟他们都离过婚啊，就是哎，对对，所以我没找你啊。
曲老板现在还单身呢，哈。
啊，不是，这个话题咱不聊啊，这个、话题。我怕有女性听众就是喜欢上我，我就把持不住啊，这个不好，这个啊，就我觉得是这样啊，反正都刚才那个话题咱也聊的差不多了。然后那个，咱们这不是历经了两年的停播，现在也复播了吗？
咱不是被停播了，咱就是自己没播。
哦、我不是说被停播，就是咱这么说吧，
自己给自己灭了。
两年不更新了，咱现在恢复更新了，对吧？第二季马上就要出品了。
第二季出品了一期叫复工，
哎，
有你参与，
好的，
你不是当时进去了吗？
对，我就这说不清楚。
我最近
哎，
就是
有点记不清楚，
随着
脑子不太好啊，
这个。职业技能的精进确实有点职业病，你别在意，别在意啊，别在意，日子长了就好了。
岁数越大，技能越好。
哎，不知道为什么，吃药吃的吧？
对，可能是这个健脑片，
对，
是吧？跟那脑残片俩一块吃。
脑残片。
对呀、啊，就不吃就不脑残、啊。
你今天说是这样，就说就是2021年，为什么我要重新再录？还有一个大背景，有一个大背景，为什么要重新再录？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不知道啊。
就因为2021年民法典的事情，所以我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如果说涉及侵权责任法，这个咱们慢慢的都融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来。我也最近也在特别特别认真在学习这个。
可以啊，
对，
改了是吧？
也不是，他这么说吧，他一共1000多条，新规则大概600多条。新规则大概600多条，回头咱们逐一的在后续的节目来
说，然后拿一些案例
慢慢的通过方式来说，也更多的去解读，也其实也是为什么不在2020年呢？是因为也是让这个司法实践再多走一下，多有一些案例。多出来，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啊，我就说吧，这不是到了2021年了吗？对吧？
我给你们买几个，买五个支架，以后就不让手里拿着了。
我以为你说给我贴俩门，贴俩门神呢。
我们争取直播以后。
那别的呀，我操！那你这还得
弄几个？
我操！直播它太容易停播了，直播就等于停播。
对，那
还想直播？
那可不用展望了，我。那我
要今儿聊的确实是。
那我觉得咱们那我觉得咱就可以开盘口了，就是能扛几期。
咱哥几个直播只会带来两种结果，一个就是停播，还一个就是大家都不说话了，觉得一张嘴得琢磨琢磨，哎，这不对，这个
对，咱就不是就赌嘛，就
矜持不是咱们的风格。
对，开个盘口看能活多久。
不是攒了两年的包袱，攒了两年那个能停播的点。
对，那你这个嗨，都有点这个自己的这个政治倾向嘛，是吧？你说出来不一定符合国家标准，是吧？
是一定不符合国家标
准。我这经过了这一年的疫情，是吧？
请把这个"不"字去掉。
我还是挺那个。
我教你一个专业术语，有可能不符合交易习惯。怎么样，这个？
嗯。
就高级吧，
这听不懂这个，
就交易习惯，
就是先给钱还是先给钱，先给钱还是后给钱？
给钱就有点问题吧？
不，给钱就不是形式问题。
啊
哦，
哦，
也看岁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挺高级啊，
这
就
挺
这了，
这么说不会停播，
这挺高级的，我说
那我
突然有一种高级的气味，
我问问，先给钱不算刑事责任，还是后给钱不算刑事责任？
这就是交易习惯。
哦，不影响是否
还能拉回来？
哦，不影响是否是刑事责任，
就
是只是交易习惯不同，
这就是交易习惯
啊。
怎么样？哎，嗯，厉害吧？
这我有点没听懂
啊。就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跟刑事责任不刑事责任没关系，只是一种交易习惯而已？
看悟性吧，不要问了。
哦，
你什么都不懂，不要问了。
不不不，说，
我们今年的定性是民法典啊，不涉及其他的。
我操，一会儿下来说，一会儿下来说。
这个不属于民法典啊。
当然不是民法，
怎么涉不涉及刑事责任？怎么可能是民法典呢？
不涉及了，不就变成民法了吗？
所以他就
也不是，也不是
交易习惯，
不是，不是，不是，
也不是，也不是，
哦，
那个是下来说吧，
下来说。所以呢，我觉得
剪了不就完了？
那他们都剪了，我
那个。
所以呢，我这是这意思，就是咱们看看呢，2021年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对吧？然后
跟看2021年发生什么呀？那是吧？
2021年最大的事儿就是民法典正式实施
啊，我们的生活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改变。
反正宣传是什么宣传的？
一定会产生。
它有目前来说
是啊，法治肯定会影响生活状态。
哎，所以这不是这么着吧？我觉得啊，咱先抛砖引个玉。那个马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民法典的实施。
你这个说有点电视直播的感觉。
999，
咱们这个节目不用那么愣。
不，
马律，你看这个病困扰了我很多年，造成了我也找不到女朋友，学习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我主要是因为从小受到了一些不良嗜好的影响。
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
那马医生，你看这我这个病医保能给我报销吗？
今天动手术，明天就上班。
你看他现在有什么折扣吗？有什么福利吗？
不是不是，不，这我还真想问问，你说这个民法典都说会改变，都说会改变。第一，这民法典它主要针对什么？这是我想了解的。
民法
啊，就是比如说是
生活吗？
就是
生活中所有遇到的冲突矛盾，
就除了形式的都算这里，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也不是。
哎，对，你看这我真是不明白啊！你说说，
就是普遍的介绍就是衣食住行吧？
啊，
就是你能碰到的，它主要分七边，这就多了。反正就是跟我们以前，因为以前我们是单行本，单行册，比如说婚姻法有。什么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哎，对，
嗯，
然后呢，现在就把这个整个都汇总了，
整合在一起了
。然后呢，对于以前的一些条款来说，大概有600多条是新规则，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像咱们这不是干这个的，其实对于咱们最大的，首先一点，我们得先知道。就是生活中有些事情跟法律有关系了，
哎，对，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他不认为这件事我还能够给自己个什么方法，
对，能给自个儿说法，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吃个哑巴亏啊，或者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对劲儿啊，那个出了点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对吧？那个有可能对于法盲，像我们也看得少，那不知道这件事跟法律有关系，因为民法它不像是。不像是刑法是很就是说白了，大家就算不懂刑法，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大了，它就肯定跟刑法有关系，对吧？但是好多生活当中有些小冲突、小矛盾，或者你认为哪儿不太对劲儿的，那可能其实是有东西能保护你的，他可能不知道，对吧？
民法典刚开始宣传的时候，就是电视台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民法典颁布之后，每一个人从早上一睁眼。
开始就息息相
关，跟法律有关系了，
就受到法律保护了。
每一个行为和每一件事都跟民法典有关系，是吧？
这民法典是新
宣传，就这么宣传。
而且还有就是两个三吧，从喜三到接三，从你出世一直到你去世，出世到去世都息息相关。
嗯，
它是从你早上起一睁眼，一直到你睡觉，还有一直从你出生一直到过世，哪怕你过世以后，还有都息息相关。它整个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范畴。这个咱们有机会啊，有机会，或者说弄别的啊，用别的方式，咱们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
嗯，
咱们
马丽给你打着板说，
咱们都设计一下啊。
好，完了，
你看，
太干了，
特别干。
不是不是，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是说今儿头一回听说这民法典这仨字儿，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也不关注这个。这民法典是刚公布的是吗？就以前没有这个？
有民法，但是就是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叫最早我们当时国家觉得咱们自己这个法律还不够那么发达，所以最早颁布了一个叫民法通则，就是。什么叫民法？
有印象，有印象，
就是其实就是大原，就民法里头
准则似的，
大原则的
涵盖的面没那么细，
对，
是吧？
后来呢，又有后来逐渐的，我们就有一些单行本、单行册，我们就单行册出来，就像什么
合同法，刚才说
那
婚姻
法、
婚姻法等等。
然后慢慢的，我们又近两年又有一个叫民法总则，然后在2020年颁布了这个民法典。就整个把这个整个
这是历史脉络呗，就是
对一个汇编开始，然后从2021年1月1号开始，它正式实施，所以后续就包括其实很简单，息息相关。就对于二位来说，都做生意，以前我们写合同，最早都是说跟依据
合同法什么
合同法，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法就
嗯
就没有
了，也不是没有了，
成为历史了。
这个哎，这个是一个超级好的一个点，不是没有了，以前的事儿。就是在2021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归这个合同法管，
依然适用以前的单行本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如果是以后发生的，那无外乎还，但是还有一条就是，如果以前发生的，或者说它的结果在2021年，然后它相应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更有利，也可以适用于2021年，就是这个新的民法典，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在2020年12月底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里头，其中有这么一条，就是说的是关于民法典前后适用的问题。这个如果你在2020年刚颁布这个民法典的时候问我，我也不知道。
啊，等于就是还有一个有利原则是吧？
哎，对对对对，
明白了。
这个特别专业，叫有利原则，是
老看篮球吗？啊。足球
还有没有、
啊、
还有没有想聊、
我刚才聊，我刚才想问两个问题来着。第一个是这个民法典，
我说说吧，就是我今年想更多的聊聊，第一个就是，但可能更多以前我们聊过的第一社会热点啊，婚姻、家庭、继承，反正我们以前合同的设立比较少，因为大部分听众不是这样的。
我在这儿插一嘴啊。我建议你其实可以今年啊聊一聊，就是怎么说呢，公司一些内部的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论是从员工角度，
咱们以前聊过创业，但聊的比较
不是那是创业
比较范围，
对对对，就举例的，就是刚才咱说那个，就你说这个你这个做司法援助哎碰上的这些事儿，
嗯。
它都其实它是既具备普遍性，又呢能给这个无论是开公司的人也好，还是在公司上班的人也好，一些法律的帮助的。我认为其实这些事儿，听众可能也愿意听。
啊，对，
但是其实有很多衣食住行也影响挺大的，对于百姓来说、
哎，
你比如说你发生个纠纷啊，对吧？就是街上跟人家出点什么事儿，
压你脚了。
纠纷怎么对怎么判对吧？怎么去判辩这些事情？
打我看
啊，包括消费者权益的，他消费者这些是，哎、
我理解可能除了刑事的都归这里，
没有，还有很大的，好像没有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该没归，
消法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这个
啊，所以你看还不是完全
所
有、
哎，
所
以其实啊，当然可能啊，我这么解释这事儿啊，就是可能听众也不太关心。哪些归了，哪些没归？
反正你就是啥归了就告诉他们归了的、
就是对就是就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民法典出了以后能帮到听众什么这个挺重要的
明白
对就是能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他们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这种帮助
我跟你说越和生活贴近的越是不管哪各行哪行哪业
那比如我买菜被骗了呢
算呀
哎比如
算呀
那你这个不是有的是消费者那头的吗你买商品
比如说啊我举例
假货、
哎对或者
那这是属于消费者权益的还是
但是你也可以打民事官司啊
哦
消费者权益法是刑事的呀我不知道、啊、
不是你那概念不对
哦好吧
不是说除了民事就刑事不是这个
哦
这我还得我来
对
民法它第二条有一个原则叫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以及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什么叫人身关系呢就是收养婚姻就是跟人身份有关的这种关系
嗯，
财产呢就不说了它最主要的有一个前提叫做平等主体间这个我就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们当时在学习消法的时候我们管消法归在经济法的范畴
嗯，
经济法范畴我其实更愿意用当年我们学习的时候当然可能这句话老但是我也认为这个划分的依据更为的好就是那句话是说消法跟不是那个经济法跟商法之间的区别是经济法带有国家宏观调控性质的法律
嗯
它叫经济法
嗯
哇塞你学的真好这话是
荣
国权说的
我那得让你抄我笔记呢我特别尊崇于这句话当然可能因为我就是一普通律师毕竟我不是一个法学教授我觉得这样解释更为的通俗易懂、
嗯、
就像你说的消法什么当时有什么产品质量法啊之类的这些更属于经济法范畴因为它带有国家的一些调控在里面
嗯嗯嗯嗯
那他们商法是什么呀
商法就是
俩公司之间的
公司之间的就是也是商业
商事之间的
但它也有一些民法的范畴在里面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它就是也更多的像平等关系
平等关系
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一件事儿不一定只涉及到一个法律
OK
对
这个特别棒来告诉他这叫什么
对不知道
你就不可能
我
这
忘了专业术语了、
这个、一件事情经常会有不同的法律关系出现、
嗯、
在法律上来说有一句著名的法言法语叫做
法条竞合
竞合竞争的竞、
哦、
人一口的合叫竞合
竞合为什么用这个字
那我不知道
就这么叫
我们就这么叫、
哦、凡是遇到就是这一件事需要多项法律问题解决的就叫竞合
对
啊、哦，
最为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分分钟就能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我只能举老例子电风扇突然电风扇的扇叶转出来了啪嗒给你手拉伤了咱别说掉了一耳朵手拉伤了这个时候你既可以找厂家
嗯，
也可以找卖你电风扇的人
对对对
对吧
对
对一个我们引用的是合同法原则一个是引用的是侵权责任法原则或者产品质量法原则这个在法律关系来说就叫竞合
那、
no. 哇怎么样、
嗯、
底子挺好哈
挺好
这么多年了我
法律基础
所以就是说咱们现在要是讨论民法里面涉及到的那些事情的话不代表是说这些事情只属于就是你遇到这种事儿它只属于民法它有可能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复合的就是像竞合的这种东西
我对不但我对他这事儿理解就是因为他针对的就是
法律关系
对就是他双方不一样 就双方主体不一样
啊，是啊，肯定不一样。
那个
所以它的适用的法律不一样。
胡子你说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但是现在因为来说，这个民法典七篇最后一篇是侵权责任，
嗯，
然后它也有合同篇，所以就是说经常我们会在民法典范畴里会出现，既有可能是用合同篇，也可能是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篇。
啊，对，就是等于是同一个在民法里面也有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篇，
也会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一个事件，有可能有些人就是这个跟民法典没关系了啊。
嗯，
就是说一个事件有可能有人触及刑律，有人触及行政律。
嗯，
就也有可能，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民事责任，这不一样。
但是他说的那个问题，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同一个，比如同一个，就是对方，
回头把律师费收一下啊。
对。就对方这是同一个关系之内，是不是也会涉及到多种法律？
会
对吧？你看，不是只有
会的，
不是只有针对一个人，就是
会的、
嗯，
也会的。这个就比较，确实比较复杂。这咱们就一事一议吧，到时候。
啊，对，就是嗨，这不是就问到这儿了吗？聊天聊了。
今年吧，就看看有什么热点出现吧。当然，有些热点我们也能聊，有些热点我们不能聊。但有些特别想聊的，我们就挑着聊，含蓄点聊。
就线下呗
啊，嗨，
别直播就行。
对，
咱别录音，回头过两天让人放出来也不太好，实在是太丢人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如果这个今年录播了啊，有听众想聊什么话题的，也可以留言，对吧？
你得先有听众，
对。
听众确实一直有，确实有，就是你复工了。我当时复工那期录的特别，为什么当时剪的也不太好呢？是因为有人摁免提了，就用的免提，那这样上杂音就很多。但是我也硬头皮上了，因为是下一期还不是怎么，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当然今年条件很好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马律师啊逆流而上，还有一个录音
还乘风破浪了，还
啊对啊，对还。
逆流而上乘风破浪了，
这真好，这个还挺押韵。我啊，突然想起一句话，前两天也是朋友圈发的，就是2021年了，上一次我们17折还是2017年，上次我们说的2017，是吧？还记得吗？一人一句那个，对，17折，上次17折，2017年，正好咱们以前录的那个，
就绕不开
路过去这个。但是当时怎么说的来着？我都忘了，
绕不开那鸡了。
押韵
是吧？
押了个韵，
押韵，一人四句。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精力了啊，反正咱们就给大家拜个早年，
对，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好吧？
早年，
2021年多录多录多录，然后今天挖了不少坑。多挖坑，多
挖
坑，
挖了不少坑，还得赶紧备点土，再填不上
就尴尬了，我们也可以填别的坑，再挖别的土，
尴尬了。行吧，
行，好，
行，好吧，
一二三四五，坑里填点土。
你押韵，你得找他，打油诗小王子，
对，来这叫花的小帮主。好，那就这么着呗。啊，
感谢
给观众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
给大家拜年了，
春节快乐。
那个得唱《难忘今宵》啊，
喝点茶，
歇会儿，
就这样
啊。我们再聊点那个电台不让播的。
好，拜拜，
拜拜。
拜拜。